今天是母亲节，所以祝在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也祝福普天下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也祝福凡有为母之心的有属灵儿女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愿上帝大大赐福给我们母亲节好不好？我们也跟在座的母亲或弟兄姐妹问好，好吧？如果是姐妹你就问她母亲节快乐啊，然后弟兄姐妹就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纵然这个爱情故事好像有点复杂，但是呢却的确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神所看重的夫妇，他们是彼此相爱到永远的。这个爱情故事发生在多少时间以前呢？发生在公元前1100年。所以不管任何的世代爱情和家庭都是重要的。在人生的人生当中有这个爱情家庭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它记载人的生活，也贴近人的生活。所以你看到圣经里边记载很多平凡而普通人的这种家庭事迹家庭的故事。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记录了他们的成功和喜悦，有的时候也记载了他们的失败和痛苦。也有人说这个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里边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刚才我们所读的在旧约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母亲。母亲节呢，说实话不是圣经上记载的节日，这个是世界上为母亲觉得母亲的劳苦功高来纪念他们的爱，纪念他们的付出和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在圣经里边呢，我们知道明确的知道有一个节日是真的圣经里边记载的，那就是复活节，这是明确的记载。还有一个不怎么明确的，那是圣诞节除此之外，圣经里边没有记载任何其他的关乎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姐妹需要纪念的，咱们弟兄姐妹需要纪念的节日。但是的话呢，不是说世俗的节日我们都不可以过，而是说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神如何的纪念一些真的为母亲的，他们是伟大的母亲，是伟大的女性。在这里边我们只是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个多子的勒母哈拿。那其实还有其他的母亲，我们大家也常常都会思想到，比如说耶稣基督的母亲，这是一个有信心的母亲我们其实也没讲到过摩西的母亲，她是一个勇敢的母亲。我们没有讲到过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会教导的母亲，你知道吗？所以在圣经里边有很多的记载是关乎到母亲的。那今天呢，我们也借着这个世俗的节日来纪念我们弟兄姐妹，也纪念神家里边有这么多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敬重的母亲。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来讲多子的勒母哈拿。她其实呢，按照道理来说，一开始并不那么快乐也没有孩子。那这个故事的话讲的也很悲催的，就是这一个人呢娶了两个太太娶了两个太太。那么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看到，她是一个不孕的哈拿呀，不能生育的哈拿。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说明圣经里边讲到的一夫多妻其实不是神的心意。我在这里特别要给弟兄姐妹澄清一下。所以说如果说神要喜悦一夫多妻，那他刚开始的时候就为亚当多造几个妻子就好了嘛。所以说神所造的不是一夫多妻，而是一夫一妻所以亚当呢有那么多的肋骨呢所以说如果要为他造多个妻子也不是难事儿。所以神并没有这么做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亚当在那个伊甸园里边睡觉，睡着了以后呢，忽然他就哈哈哈的笑醒了。为什么呢？当他醒来的时候一看，这个夏娃呢正在数他的肋骨呢。为什么呢？怕他是不是太扫了肋骨你知道吗？ 哎，所以就这个意思，因为神用肋骨造了一个太太，他也怕他少了肋骨哈，得造多造几个太太。其实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圣经里边啊，真的是讲到啊，一夫多妻的时候呢，不是神的心意，而且在一夫多妻的时候，是从人犯罪堕落以后才开始的，才开始的。比如说在创世纪里边啊，创世纪里边这个4:19啊，这是第一次圣经记载一夫多妻叫拉麦哈，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所以后边有很多夸张的话哈，或者说是这个特别离谱的话。那在这里边我们说，圣经不是教导我们一夫多妻，但是神真的是非常的忍耐人呐、啊。即便在很多神所不愿意的时候啊，神还没有去惩罚人。其实的话呢，一夫多妻本身也是一个惩罚了哈。你看看这个这个以利加拿有两个妻，一个妻子的话呢生了很多儿女，另外一个妻呢是他所爱的，但是呢却不怀孕。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煎熬？也是蛮麻烦的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妻妾成群呢，在圣经里边也有这样子的那个记载，但是呢不是神的心意。你比如说在后边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亚伯拉罕其实也娶了妻，又娶了妾哈，雅各也是娶了两个妻子，还有两个妾。那么还有大卫啊，所罗门就不用说了。那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话，很多的世代的这个现在的这些问题啊，都是这个一夫多妻惹的祸啊，一夫多妻惹。比如说亚伯拉罕啊，有了一个妻啊，他又娶了一个妾，所以导致啊现在的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民的这种争端呢，一直到如今，是不是？那么包括这个所罗门呢、大卫所罗门，他娶了妻妾以后，就远离上帝啊，敬拜什么外邦女子之神呢、所以说以致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分裂为两个国家啊，一个是北国以色列，一个南国犹大。所以从那开始以后啊，以色列国就再也没有统一过。那我们在这里边说到什么呢？就是说一夫多妻不是神的心意。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以利加拿，他其实也在他家里边也很难过的哈，其实也很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面对家里边这个争吵面对家里的争吵。我们看他这个爱哈拿，但是呢圣经却说神使哈拿不能生育，即便她丈夫爱她，给她双倍的礼物啊，也不能使哈拿快乐起来。在那个时候有儿有女是那样子的重要。当然其实今天也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儿女是多重要，要一个儿子是那么重要，今天已经淡化许多了。其实女儿也是在神的面前也是看为宝贵，一样的重要，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在人的时代的话，常常会觉得儿子重要啊。所以哈拿没有儿子，纵然以利加拿很爱他，但是圣经里边却说神使他不能生育。在这里边我们感觉到一个事情是说，爱能使人感觉重要，也能使人快乐一些，幸福一些。即便你有双倍的爱，加倍的爱，也不能使人生育。为什么？因为唯有耶和华才能使人生育后代，生命的主权掌握在神的手中。这个哈拿呢，他是知道，他是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所以他知道眼下他不能生育，而且他有一个破碎的心。为什么？因为皮尼拿，就是他另外的丈夫的妻哈，常常用这个儿女生儿女的事情来讥诮他，或者是来挤兑他，来嘲讽他，所以让哈拿活得很不愉快，活得很不愉快。可是哈拿不晓得神在他身上有美好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呢是全能者，是万有的神，他掌握肉身的出生，他也掌握属灵的生命。所以圣经里边多次介绍了那些先开始这个妻子不能生育的，但是后来呢却从他的身上生出了一个重要的属灵人物那我们在这里边就看到哈拿暂时不生育也是有神美好的心意，在这个背后是隐藏着一个神的重要旨意，就是要让哈拿生下一个民族的领袖撒母耳。 将以色列民族啊渐渐衰败的命运呢、啊、能够挽回过来。所以说在哈拿和神之间，他需要有一个铺垫，就是他要在神的面前要切切的祷告。所以说现在看到的呢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哈拿，一个不能生育的哈拿。那么下边我们也看到的是一个愁苦的哈拿，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皮尼拿，我们说是大老婆，常常去挤兑他，欺负他，是不是和他做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所以每年呢，你看这个以利家拿去到耶路撒冷到神的殿的时候呢，拿双份的礼物，拿双份的这个奉献给哈拿，是不是？但是哈拿还是仍然哭泣，因为他心中痛啊，因为他心中痛，所以他丈夫就安慰他说：“哈拿呀，你为什么哭泣呢？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在这里面，我们是看到一个哭泣的哈拿，一个愁苦的哈拿啊，因为他不能生育，所以他哭泣。你看，一个有孩子，一个没有孩子，有孩子的就气那个没孩子的人，挤兑那个没有孩子的人。你说这个家的丈夫也够啊不快乐的哈，所以他也一定是生活在这个痛苦的里边。有孩子的那个妻子呢快乐，但是的话呢他不省心。这个没有孩子的这个妻子呢省心但不快乐啊，我们看到一个欺负另外一个，这个家是过得不怎么喜乐了。那即便哈拿有丈夫加倍的呵护啊，加倍的礼物啊，皮尼拿更加气愤。你说为什么？他应该这样想，你看我为你生了这么多孩子，你不但不给我双份多份，你反而给他双份。你想想看，这个皮尼拿他也觉得不公平，对不对？他也气呀。所以呢圣经里边要讲到这个以利加拿爱哈拿，所以说他反而呢没有加倍的给他那个为他生孩子那个妻子啊，他反而呢加倍给这个哈拿。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一个很体贴的丈夫了，一个爱妻子的丈夫了。我从这个角度愿意觉得以利加拿还是值得称赞的哈，值得，因为他知道如何给妻子送礼物，如何的来安慰宽慰他的妻子。今天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信息呢涉及到我们在座的丈夫们哈，弟兄们，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呢，不是说你的妻子啊天天在家里边啊，她不是说全职的母亲，或者说是呢她也不一定啊所有的事情都快乐。那弟兄姐妹，现在今天很多的妻子们都是在外边做也是做工了，也是要养家糊口，也是一道的来做事。所以你知道，不单是家里边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其实外边有很多时候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妻子要把这些不痛苦的事情、不快乐的事情带到家里来的时候，跟你诉说的时候，你是来安慰他呢，你是还去激动他呢？你是漠不关心呢，你还是鼓励他？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啊，这个好丈夫对妻子至关重要，因为在他情绪低沉低落的时候，丈夫可以把他抬起来，丈夫可以用着爱把他给提拔起来，能够安慰他，鼓励他。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丈夫们的功课啊。我们看到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这个妻子不快乐，但是丈夫呢还是蛮尽本分的啊。那我们从这儿看到这个故事呢，不是就完了，也不是低潮到这个地方就叫我们感觉到无望，而是我们看到第三个是祷告的哈拿。这个祷告的哈拿是一个奋起的哈拿，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哈拿找到他的位置啊，这回哈拿找到正确排解愁苦、排解苦闷的途径，就是向耶和华祷告。所以当他们一家再次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神的殿的时候，你看这个哈拿这次就坐在神的殿中，依然的愁苦，但是呢他这个破碎的心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要祷告啊。所以哈拿不仅是把自己的愁苦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呢是把神一个在神的面前呢要倾心吐意，要倾心吐意是 不仅仅为自己得一个儿子，其实的话在背后呢是关乎到国家和民族的一个命运啊，都寄托在哈拿这个祷告身上。所以哈拿在这里边我们看说他许愿说啊，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啊吹顾悲女的这个苦情，眷顾不忘悲女，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要使他终身的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你看这个意思是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许愿的一个祷告，许愿的祷告。在这里边，我们知道哈拿的祷告打中了神的心啊，感动了神的心，或者这个重量啊，这个祷告呢是一个有分量的祷告，因为它不完全是自己的祷告，是一个从破碎的心灵里边发出来的呼求啊，这是一个感动神心意的祷告，所以神。听我们祷告不是外边的话语，乃是你心里边的负担啊！我们心里边有没有这个祷告的负担，是什么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催促你来做这样一个祷告。所以哈拿的祷告呢，表面上是求一个儿子，但是他不完全是为自己，他说我要归于耶和华，一生使他敬畏耶和华，服侍耶和华啊！这是哈拿在这个祷告啊蒙了神的喜悦，所以乃是要归于耶和华，这是一个有负担的祷告，不仅仅是需要的感觉，也更不是为自己来祈求啊。哈拿的祷告说明了神在那个时候正是预备以色列民呢，在那个时候一个领袖出来，所以他的祷告呢摸着了神的心意，摸着了神的心意，那个时候正好缺乏一个终身归于耶和华为圣的一个祭司。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读到了祭司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祭司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完全摸不着神的心意，他们已经完全失落在这种他的责任里边，并且呢他们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啊，他们大大得罪耶和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是特意的让哈拿不生育，使他来在神的面前来呼求，然后神就赐下一个以色列的民族的领袖啊，所以他这个祷告啊，不仅关乎个人的家庭，也关乎到神的选民以色列的全家啊。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祷告呢，其实有五个方面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不单是值得我们姊妹们来祷告思考，也值得弟兄们一起来祷告思考。他的祷告是一个有负担的祷告，这个负担的祷告有这些方面哈，有五个方面，红字我标出来，下面我给大家一个罗列，就是说这是一个有负担的祷告，一个就是许愿的祷告，在他的这个情形下边，他实在太愁苦了，所以说他宁愿把自己所生的孩子交托给耶和华啊，交托给，所以他是一个说一个许愿的祷告，这是一个非常讨神喜悦的祷告啊，讨神喜悦的祷告。那么他许愿的祷告呢，就说了下边的那些话啊，说了下边的那些话，我们在这里不去一一的去读，但是呢，却告诉我们哈拿其他的祷告就是说什么呢？它是一个不住的祷告。你看那个红字的第二点是告诉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住的祷告啊，在神的面前不住的祷告，以至于说那个以利啊，看见他祷告的时候以为他喝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默祷，嘴唇不动啊，不出声音，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呢、啊。所以以利怎么样？这个祭司也太糊涂了、啊、来到圣殿里面祷告，他却以为他是喝醉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许愿的祷告，一个不住的祷告，一个心中的默祷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觉得祷告非得是大声，非得是很长啊，非得是怎么怎么样一个模式，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一个用心灵的祷告啊，用心灵和诚实的祷告。所以在这里边他心中默祷，然后的话以利说你不应该喝酒啊，你都喝醉了，所以他说其实不是喝酒了，我是心中愁苦啊，所以以至于我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倾心吐意。这个祷告的要素很重要，你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是要向神倾心吐意，你跟神不要耍花招，你的心中的一切思念，你的一切的主意，神都能看明，所以你就直接的跟神来倾心吐意就好了，你有什么你就跟神说什么，你需求什么就跟什么祈求什么。所以在神的面前，神是愿意我们一个真实无伪的祷告啊，他 说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什么意思？就把心中的这些苦难、苦恼啊，心中的负担全都说出来啊，全都一股脑的向神倾吐啊，向神一股脑。那么接下来一个祷告，就是看到说他祷告祈求到如今的，就是说他一直在那儿祷告，一直在那儿祷告，祷告到是一个程度，他感觉到重担已经脱落了。感觉到重担脱落的时候，那就是他祷告结束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个哈拿在圣殿里边祷告了多长时间，但确实是他经过他这番祷告以后，他重担脱落，以至于说他觉得成了，祷告有信心，到此为止啊！我们感谢主哈。所以当跟这个祭司以利交谈的时候啊，他知道他的情况，然后下边就说什么呢？他变成一个多子的这个哈拿，变成一个多子的哈拿怎么变的呢？所以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向他所求的。”所以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啊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释放，他透过祷告以后完全的释放啊。完全的释放，因为以前是不吃不喝，在那愁苦痛哭哭泣，但现在的话呢，走出去吃饭，然后的话面上不带愁容。这个告诉我们，哈拿他从这个这一点开始啊，这个节点开始，他就成了一个蒙福的哈拿。好像现在还没有孩子出现，但是真正从这一刻开始，神已经眷顾他。接下来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回家以后他就怀孕啊，生下了撒母耳。生下撒母耳以后的话呢，哈拿也是一个特别守信的人，他是许了愿以后他必须要偿还的人哈。这不像我们很多的人哈，一旦自己的愿望实现了，就开始怀疑，哎，我当初许的愿是真的是假的呀？我许了这个愿了吗？啊，有时候会自己怀疑，知道不照着自己所说的，不照自己所许的愿去成就了。但是在圣经里边看到的是一个特别信实的哈拿，所以说他就把撒母耳献到神的殿里边。为什么要一生的做神殿的仆人，做神家的领袖。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哈拿呢，他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边我们看到他祷告，最后神所给他的成就，在这里边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弟兄姐妹，这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是 besides 撒母耳，就是说把撒母耳献上以后，他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看到，你看神的祝福在这个哈拿的生命里边，从他祷告那个开始被应允，他的生命就发生完全的转变。那这个生命的转变呢，是从这个做母亲的在神面前破碎的心倾心吐意祷告而改变的，而得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神眷顾哈拿，他变成一个祷告的母亲，这个祷告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结果，表明他在神眼中的祷告，在神眼前的生命被神悦纳，被神悦纳。所以撒母耳是神所重用的仆人，由以色列的这个士师时代啊，进入一个王国时代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先知。我们在这里边知道，环境不能使哈拿成为伟大的母亲，唯有祷告，唯有向神坚定不移的祷告和盼望，才使哈拿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个多子的乐母啊。所以说，你想想看，他虽然把自己的头生的儿子撒母耳献给神了，好像他就一生的让这个孩子在圣殿里边来服侍神。他从那以后就是每年哈拿把他就是自己到圣殿里边去给他做以弗德呀，给他做衣服啊，给他拿去，什么意思？就是这小孩呢不回家，不像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到放暑假，到放寒假的时候干嘛回家来看母亲去了。撒母耳没有这个假期哦，他一直在神的圣殿里边长大，他妈妈来看他，他不回家看妈妈。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舍弃呀。所以这个孩子在神的面前长大，成为神所使用的人啊。这个孩子撒母耳在神面前成为神所重用的人啊。我们感谢主， 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有一个母亲改变了家庭的命运，改变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以色列民族命运。我们感谢主。那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讲这个母亲节的信息呢，不是没有丈夫和弟兄们的事，而是告诉我们呢，神在祝福这个多子的勒母的时候，实际上也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因为诗篇呢第113篇给我们看到神全备的祝福，不单是祝福姐妹们，实际上也祝福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好吗？读完以后你会发现神的祝福是何等的全备，临到我们凡敬畏他名的人。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下地上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勒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刚才我说今天的信息不单是给母亲们的信息，实际上呢也是给我们丈夫们或弟兄们的信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和神的应许，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值得敬拜和赞美。那这里边也告诉我们神自己卑微神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儿，他眼目遍察全地。接下来他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给我们的祝福，说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当中提拔穷乏人。你知道弟兄姐妹，他提拔他抬举都是从卑微之处抬举到什么一个程度？抬举到说一个王子的程度，抬举到一个是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其实我们不管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也好，我们都是很卑微的人相比那些这个富户，相比那些君王相比那些贵重的这个家贵族我们都是很卑微的人。但是神要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他不仅仅是世人的那个层面本国的王子，而是说与神的王子、神的儿子同坐宝座给我们提拔到这样一个高度里面。所以今天的信息呢，也给我们在座的弟兄或丈夫们那么给姊妹们的消息的话呢，给母亲们消息，就是说他能使不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成为多子的勒母所以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母亲是有好几个孩子，有的可能有少的孩子，有的可能以后要有孩子。我们祝福我们的姐妹们祝福母亲们，不管有孩子或将来有孩子的，都要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然后透过祷告与神的连结，使我们的生命能进入到神的命定和神的心意里边。也使我们在座的弟兄也像以利加那一样，知道如何体会，如何安慰你的太太，安慰你的妻子。然后的话呢，我们也知道神已经提拔了我们，已经抬举了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都是贵重的器皿。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上帝的独生爱子，神却差遣你来到世界，是为我们舍命流血十架。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主啊，这是我们共同的盼望。主啊，我们也是被抬举被提拔的人，主啊，我们已经有这样的盼望，就是将来和主耶稣基督同坐宝座，同掌王权，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位分，有这样子的盼望。今天在这里祝福我们天下的母亲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从神的眼来看到神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和给我们的应许，以及我们在神面前的使命。 求主保守看护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奉献自己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